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谷歌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5.5亿美元，联合国官员呼吁美国停止不合情理的移民政策，过去这个周末习近平当局又做出了新的反腐动作，可是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没有任何评论，中国官媒称美方反复无常好像是川剧变脸。那么中国民间舆论怎么样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呢？节目中我们有最新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将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5.5亿美元，在其购物服务中推销京东的商品。根据双方协议，京东的商品将上架到谷歌自带的电商比价服务 Google Shopping 之上，在美国跟欧洲等中国以外的市场上出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网络零售业将借着谷歌的市场范围覆盖，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全球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京东星期五在其官网上称，这是公司全球零售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谷歌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而退出中国市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谷歌核心业务到现在仍然在中国被封杀。但是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家美国搜索巨头的不少业务已经在各种渠道重回中国。谷歌上个月底刚刚宣布在中国推出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文件管理器，叫做 Files Go 文件极客。这是谷歌第一次在中国第三方应用市场上线产品。另外呢，谷歌还与包括华为、华硕、小米、中兴等在内的多家中国智能手机厂商都有广泛的合作，在中国成立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政治盟友对其难民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击。目前跟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结盟几十年保守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要求德国拒绝让那些在欧盟任何一国申请庇护被拒绝的难民进入德国。默克尔总理2015年曾经表示，德国对逃离战争和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敞开大门，此后100万难民申请人获准进入德国。外界广泛预计基社盟星期一就收紧德国接收移民政策，向默克尔提出最后通牒。这个举动可能令双方的政治结盟陷入危机。默克尔希望欧盟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峰会上找到一个解决移民危机的合理方案。欧盟在设法应对寻求更好生活的难民大规模涌入的问题上面临困境。欧洲难民局势上在上周再次引发全球关注。意大利和马耳他拒绝允许一艘载有几百人的移民船进港，最后西班牙介入并接收了这些难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帮助避免一场人道灾难，向那些难民提供一个安全港口，遵守人权承诺是西班牙的责任。大批难民今年的涌入让欧洲如何应对这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另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星期一呼吁美国停止其不合情理的政策，说该政策强迫让非正常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未成年人跟他们的移民父母分离。侯赛因说，这项政策已经在过去6个星期影响了将近2000名儿童。任何国家通过对儿童实施这种虐待来寻求遏制他们父母移民是不合情理的。这是即将在8月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人权委员会定期会议上最后一次发言。侯赛因还指责中国阻挠独立的活动人士前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证， 并提到朝鲜跟缅甸罗兴亚人的人权持续遭到大规模的践踏。胡塞因敦促这个由4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被指称的践踏人权的案例。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掌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从上台开始就打出反腐败的旗号，力图争取人心。在过去这个周末，习近平当局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反腐的动作。可是呢，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包括一度言论相对自由的媒体，对有关的官方消息没有任何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月16日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了只有一句话的公告：中国船舶重工业有限公司中共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孙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的监察调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主导的反腐败运动一度颇为热闹，社会大众评论颇多，但是在宣布最新的反腐败重大行动之际，反腐败显然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独角戏，有关的新闻报道受到严密的、精确到标点符号的控制，公众的批评性评论完全消失，甚至连赞美性的评论也销声匿迹。中船重工是中国国营的军工大企业，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航空母舰的建造承包商。在当今中国的官方话语中，所谓的违纪违法通常是指贪污受贿。在中国军费连年大幅度增加的大背景之下，军队将领和军工企业主管可以肆意贪污，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但中国官方媒体竭力回避的国家机密。在过去的几年里，选择周末晚上而不是周日工作时间宣布拿下中共当局所说的贪污腐败的大老虎，已经成为中纪委的习惯性做法。在实行一党独裁制的当今中国，中纪委与国家监察委及其前身国家监察部被普遍认为是两块牌子一般人马，两者都是直接听命于中共党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纪委和监察委发布的公告附带孙波的简历，1961年出生，1982年8月大连工学院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本科毕业，2007年7月获得大连理工大学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专业工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出坚决打击腐败的旗号，一度赢得不少痛恨无官不贪的中国公众的支持和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公众转而认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只是他进行政治权力攫取，只是他进行政治斗争攫取权力，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的幌子，跟反腐败没有多少关系。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当局其实也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坦诚公开的方式承认，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败运动其实主要是政治斗争。因为习近平当局先前多次公开声言，先前被拿下的所谓的贪污腐败的大老虎，如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中共前司法王周永康、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等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贪腐问题。此外，批评者在过去的几年里也反复指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非常明显， 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当局严禁媒体与公众提起家庭背景跟习近平相同的所谓中共高官后代及所谓红二代的贪腐问题。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在国外拥有大笔来源不明的财产，但习近平当局持续装聋作哑，拒绝过问。李小林最近从国有电力垄断企业主管的位置上光荣退休。2014年1月，习近平的姐夫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查出将大笔资产转移到国外，习近平当局不但竭尽全力封锁有关的消息，甚至一度连姐夫一词也被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网管当局列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与此同时，对非红二代家庭出身的官员及来自所谓的平民家庭的所谓平民官的贪腐问题，如周永康的问题，习近平当局则是采取满门查抄的做法，将其家人悉数抓捕查抄，即使是已经退休的官员也照样查抄抓捕。从中纪委公布的孙波简历来看，孙波显然是一个平民官，由于眼下的特殊的中国国情，他究竟是真的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还是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外界无从得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在当今中国都是超越法律，不对公众负责，只是对习近平负责的超法律、超宪法权力机关。按照习近平主导进行的宪法修改，这两个机关办理的案件，公众和其他政府部门都无权过问，只有习近平有权过问。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只是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游戏和独角戏，这种先前只有在习近平当局的批评者当中流行的观点，如今似乎已经在中国公众当中普及。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控制下的网络媒体在处理孙波受调查这一消息时的做法，似乎为上述的观察家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在中纪委和监察委联合发布的孙波被调查的公告之后，中国权威通讯社新华社直接一字不差地转发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公告，中国其他的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也都一字不差地转发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公告。转发中纪委和监察委公告的同时，附带孙波简历的所有媒体也都是一字不差地采用了中纪委和监察委的版本，所有的媒体和网站都没有开放评论。在几个月之前，中共控制的媒体在发布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会发表显然是官方导演的一边倒的赞美性的评论，用官方操控的人来赞美官方的举动，是中共当局的一贯做法。外界目前还不清楚现在为什么中共当局选择不使用这种做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安徽省宿松县教师们在上个星期六集体到县政府办公大楼内上访，要求解决待遇问题。这是五月份安徽六安教师集体维权以后，安徽教师群体又一次的集体讨薪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周末互联网再次传出中国教师维权的群体事件，从社交网站登载的一些视频上看，上百名维权教师在一座看似政府建筑的大厅内，有官员手持扩音器喊话，数十名穿制服的维稳人员站成一排。宿松县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周六教师到县政府楼内维权，当时有领导出面向教师喊话，过程和平理性，目前双方仍在就解决方案进行交涉，
他们现在也通过好像是昨天因为县里的领导的话跟他们交流吧，好像现在的话应该是在交涉之中吧，暂时好像已经散过去了啊，当时这个样子。当时应该是昨天的话，应该书记、县长好像都在吧？我听同事说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也比较文明理性的话。
5月27号，数百名安徽六安教师前往六安市政府集体上访，要求政府发放一次性奖励。部分教师遭到警察殴打，该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官媒罕见的发声，对六安教师表示支持。六安教师反映，当地公务员、市直单位拿到了绩效奖金及一次性奖励，一些农村学校教师则没有发放到位。而中国的教育法规定，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公务员。网传6月15号宿松各学校教师接到通知，称当地教师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公务员，工资已经包含绩效工资，并被要求不得上访。宿松县小学生家长沈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教师待遇低，不安心教书，上课该讲的不讲，留到课后给花钱补习的学生开小灶。家长对这种情况无可奈何，因为不仅仅在安徽宿松是这样。
这个东西老师该发的这个就发给他们，是吧？国家的相应的政策范围内，那肯定是能发的，是吧？有的是不能发就不能发嘛。但我对我们也不关心，就把孩子搞好，把质量考上去就行了，是吧？
是
吧？你要上班一节课，要对这节课负责，是吧？
记者在随机拨出当地的电话，了解当地民众对教师集体维权的反应时，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宿松县男士做出了正能量反馈。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我也不建议你们媒体老是拿这些政治性的问题去炒作，去博得这个流量，这个没必要。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网络谣言也好，就包括这种恶意诽谤也好，这种问题太多了，我们不想说了。好，谢谢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介绍说，合肥、芜湖等财政较好的地区对教师发放了一次性奖励，每年约为3.5万元，部分地区没有发放。据报道，六安教师月薪3000元。一次性奖励相当于当地教师一年的工资。近来，中国多个地方发生与体制内密切相关的集体上访维权事件。河南漯河退伍军人进京上访遭遇维稳，引来各地上千老兵声援。齐齐哈尔广播电视中心的讨薪员工打出横幅，党的喉舌不能抛弃，广播电视必须回归财政，引发网民热议。而体制外，十多个省份的塔吊工人及卡车司机先后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引起广泛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现在中美已经各下了战表，贸易战7月6号就要开打。中国官媒称美方反复无常，好像是川剧变脸。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舆论普遍关注中美贸易战，但是呢，看法多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新报道说，中国6月16日凌晨宣布对美加征关税的报复性行动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美国会见了代理国务卿沙利文以及包括议长保罗·瑞安在内的国会领导人，阐明中方的经贸原则立场，希望避免贸易战。香港明报说，王晨赴美游说停征税为国。苹果日报称，王晨此行的目的是扑火，图救中兴。报道显示，双方各说各话，老调重弹，鸡同鸭讲，无果而终。 不过中美双方尽管火药味甚浓，但有美国官员透露谈判仍有可能。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也说，中国官员并未放弃未来三星期重开谈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民间如何看待中美贸易的影响？张先生是上海链家地产人员，原籍福建。他对美国之音说，贸易战打响，中国市场上以美国车为代表的商品将受到打击。不过他说，
但是现在中国实际上这个国产的汽车像销量蛮高的，有可能借助这一波反倒把这个国产的这个也搞起来了，有可能，对吧？这个老百姓还是比较理性的吧，一般的老百姓普通人，对吧？还是不会太去追求那个什么，但那种有钱人的那个说，对吧？他再多少钱对他来说他也花得起，倒无所谓。这个老百姓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很大，本身中国的产能就比较充足。
张先生说，美国向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农产品，而中国已经开始增加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的比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强化科研建设。他说，
我前两天又看新闻说，政府现在不是科研投资又加大了嘛，然后这个反腐力度也在搞。
香港苹果日报17日说，中国官媒对美开火的同时，有网民支持官方立场，呼吁购买中国货。报道援引网上的舆论称，美国言而无信，反复无常，流氓无赖。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过去现在都是这样。还有的扬言把美国的手机赶出中国。在此时此刻，每个中国人应该与国家同心同德，奋战一起，多买国货，不惜代价，坚决和美国鬼子做斗争。北京居民董先生说，
没发现这个问题啊，都很正常，没有说什么跟过去的有那种什么反日情绪抵制日货满大街开车乱跑，没有这情况，很正常。中美贸易只是官方的自个儿的谈去呗，什么不行了就再想辙呗，没那么敌对吧。现在我前两天还吃麦当劳，大家现在都比较理智，干什么都比较理智。
北京的董先生还说，川普毕竟是商人，以美国利益优先，毕竟他是美国人选出来的。董先生还说，要是中日开打贸易战，那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反应也许不同。钟女士是四川重庆居民，她对美国之音说，据她观察，激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有老残，这些人有，但是好像逐渐的在少了。最开始的时候被共产党忽悠吧，除了那个洗脑，这么多年的教育，信息不对称，只有一个声音，那个共产党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听吧，没有思考能力。但是那个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从那个抵制那个日货，然后那个有些砸商店呐、啊，砸人家的东西啊这些，但是以后也那个触犯了刑法，该负什么责任同样也负，只不过他们不报道，实际上还是想忽悠这些人，利用这些人，在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又去冲，又去打，又去杀。
中美贸易战前能否再度接触，还有待观察。人民日报6月18日说，中美磋商带来的和平气氛还没有散尽，美方公然抛弃来之不易的共识，玩起反复无常的川剧变脸。在此背景下，中方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战止战是对付好战者的最好选择。有网民在美国之音留言说，美国正在衰败挺进，与整个世界为敌，不是强大，是衰亡前的回光返照，衰败无法扭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方继言辞批评美方的开打贸易战之后，随即公布了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看起来中美贸易战似乎不可避免。有专家学者就认为，川普总统美国优先这样的贸易政策并不是只针对中国， 中美都应该力图把贸易跟其他方面的合作脱钩。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6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其余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时间另行公布。美国政府前日决定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的时间是2018年7月6日，同时将对另外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事宜开始征求公众意见。中国财政部称，美方的上述做法将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商品的对美贸易条件，影响这些商品的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及其上下游关联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中方采取对等行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对美国之音说，中美避免贸易战的可能性看来不大。
我觉得以川这个人啊，他肯定，因为你五百亿这个已经上了日程了，制程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逆转的。
星期五，香港恒指跌130点，收报30309点，全周共跌648点。中国星期六公布反制措施后，预计星期一全球各大股市将受此拖累。港股星期一假日休市，星期二恢复交易。中国新闻网的文章说，辛辛苦苦几个月，一举又回夏天前。中美贸易谈判团队曾多次接触，高层贸易官员彼此互访，似乎也达成共识。两国贸易烟云大有散去之势，为什么突然间战云骤起？庄大良说，
上次都是我们一厢情愿啊，我们自己公布啊，但美方没有同意我们这个协议的。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去讲外国人，我们讲中国人的想法是君子啊，君子协议啊，协议到了要执行。那美国地方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讲这个利益，而且是打仗嘛，打仗他是边战，一边打理一边就捞你的好处啊。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置双方已形成的共识于不顾，反复无常，挑起贸易战。中国新闻网说，症结在于美方翻脸比翻书还快，中国不是吓大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反击是必然的。中美关系因贸易战在即，是否会由此恶化？香港信报说，有人担心川普与金正恩的无核化谈判若横生枝节，他的好朋友习近平未必会再帮手。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认为，
这一次的这个美国执意要打贸易战呢，其实呢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的一个既定政策，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届政府呢，他对整个的这个贸易伙伴实际上都在挥舞贸易保护大棒。我打贸易战这个不是新闻，也不是新鲜的事儿，这过去几十年他这个同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贸易战，但是这一次的不一样呢，就是把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拎起来要普遍打。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并非只针对中国。杨希宇说，至于川普选择今年大打贸易战，则主要希望为美国中期选举加分造势。在另外一方面，杨希宇认为，中国对热点国际问题的看法立场始终如一，并非完全受两国贸易战形势的影响，例如朝核问题。他说，
中国在这个朝核和贸易问题上，它始终是脱钩的。从90年代，1993年美朝谈判开始，一直到现在是25年了。这25年呢，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无论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还是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问题上立场始终没有变。
这位中国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对于自己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按照是非曲直来制定，这次与美国的纷争也应该是贸易战归贸易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台海两岸的报道。台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首次超过反感。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台湾人的现实主义心态，可是也有学者认为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党国教育是主要因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17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达到 48.8%， 首次超越 43.9% 对中国反感的民众。与此同时，面对中国挖走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布基纳法索，并再度抵制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还要求世界各大航空公司将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等作为，79.1% 认为这些是不正当的行为，认为正当的只有 11.9%。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盈龙表示，在两岸如此敌对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却超过了反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或者这是一种中国大国崛起的效应所诱导的？还有，这是否是台湾这些年相对弱化的一个后遗症？
袁云龙还说，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进行中的长期现象，相关发展对台湾的未来及两岸关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份调查还指出，面对中国全面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32.7%对蔡英文政府的因应有信心，60.3%则表示没有信心。世新大学教授彭怀恩表示，台湾人的核心价值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维持独立自主的策略上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我跟中国跟北京维持好的关系就可以维持台湾的独立自主性，这可能是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的那种的想法，他也不是说要又立刻统一啊。那台湾另外一种人认为就是说我们站在美国这集团，那维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
彭怀恩教授还指出，两岸经济的消长也是影响台湾人对中国产生好感的重要因素，比如他的学生前往中国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庄家颖表示，国民党政府过去长期的党国教育常常教育学生不要忘记解救苦难的大陆同胞，造成台湾人对中国人格分裂式的爱恨情仇，一方面在文化上要爱中国，可是在政治上却要恨中国。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指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持续低迷，52%的民众不赞成蔡英文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式，赞成的民众是32.7%。此外，针对台湾人喜爱的国家，新加坡名列第一，其次是日本及加拿大。至于最不喜欢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菲律宾及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落成，美国助理国务卿访问台湾，美国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台湾。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宁邀请了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蒂，还有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进行深度的对谈，并且展望川金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那么有关于台湾是不是会沦为美国的筹码，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他说他不认同这种说法。
川普总统自从上任以后，除了他上任以前跟我们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以外， 他没有讲过，川普总统本人没有讲过任何有关台湾的事情。所以你说他有没有用台湾做一个棋子，我说他有些事情有些场合也许把台湾做个例子，也许在他私下谈话什么的可能有，但是台湾本身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啊，我们这我在的时候，我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美国跟224国家地区做贸易，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也很难说变成一个就是人家的棋子，那么这是我们自己也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这里面现在这个川金会以后这个印太战略最大的问题，对台湾来讲，美国的确有诚意，有对我们的友谊，把我们带进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呢，其他印太国家我们没有一个有邦交。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所有印太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好了，美国国防部长在印太会议里面替我们讲话，你记得吗？马吉斯部长替我们讲话，说帮助我们这个自卫的能力。但是能不能把我们的国防部长带进去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我们南向政策走了这么久，我们在此跟菲律宾去 renew 了一个我们原来的投资协定，我们其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美国能帮多少忙呢？美国现在我就觉得我是非常谢谢刚刚杨书记大使讲的，美国也的确很诚意帮我们忙，帮我们去参加 WHA。你也知道的，我也知道，他们不但是自己帮忙，也帮我们 lobby 别的所谓这个 like-minded countries 啊，这个理念一致的国家。但最后我们还是进不去，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现在也不是什么是棋，谁是棋子，谁不是棋子，我们自己要自立自强，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 handle 对大陆的关系，要不然大陆的阻扰现在很多。很多场合是 outweigh， 是超过美国的帮助。
对，
所以我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那两岸关系越搞越糟，那美国人到时候 end of the day 说我帮你这么多忙 ，end of the day 你也没得到好处，我跟大陆关系反而又搞坏，那我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呢？所以我们三边每个都要很务实的考虑。这个跟说是棋子不棋子啊，我不太认同这种理论。然后这个理论我觉得过于简单，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国际。一个复杂的状况，有的时候很难去把它完全的解释。
且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他则说，美国是绝对不会容忍中共对台动武的。杨苏蒂说，
如果中国想要用武统台湾的话，这是太疯狂的。因为呢，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呢，那他说的是本家人的事情，那本家人的事情谁会用这种武力来解决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商务上，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给他加强干扰，所以这样子才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美国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让任何的一方对台湾进行这种敌意的威胁。
那么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还有美台军售常态化这样的一些动作呢，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履循他也发表了看法。他说，
我觉得刚刚这个也回到东宁刚才也问，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啊，这个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跟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是两个概念。我刚才讲的是说，如果美国军舰这个穿过国际水域，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任何国家军舰都可以做，对不对？但是来高雄港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那高雄港干什么呢？但是我们现在看最新的 NDAA 众院版没有提任何美国军舰，众院版是要美国国防部长做一个关于台湾军力的完整的评估。我老实讲，我也不太赞成，因为那个评估里面也没有说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他可以评估，然后是不是机密，等于把我们所有军事机密他都拿来评估，这个对我们有点不尊重啊。然后是这个也没有提这个军舰来的，然后参院版呢就是说医院船来，这个 hospital ship 并没有讲军舰来，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 jump 得太快。然后这个 NDAA 你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 sense of senate 这种国会议院案的议员可以随便自己讲，因为基本上你严格来讲他根本跟美国宪法都不符合，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军事指挥权是谁，是总统的。然后他那个文字也写得很蹊跷，就是说请国防部长考虑。所以我觉得我们问题都把它推得太快太远了，而制造了，要是大陆不知道搞不懂，或者他另也明明知道他用这个做个借口，反而制造海峡的紧张。 所以这一点我必须提出来，我们大家要搞得清楚，到底是军舰穿过国际水域，还是来高雄港，还是怎么样。好，还有您刚才讲的军售常态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呢，我在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军售要等一段时间它积起来一个 package 送给国会，那我们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国防的预算已经拨款了，如果用不掉要缴回去，然后你这个预算的使用率是政府绩效的一个有一个评比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困扰，明明钱已经美国已经答应要卖了，但是他没有送给国会，但是我们钱已经拨下来了，这个年度不能配合，所以我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对于美国舰队重回台海，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蒂他才认为说，美舰重回台海才能够落实协防的承诺。他说，
我注意到了在国会中还有在立法这方面呢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是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军队的事情，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进行舰访呢，这应该是我们关系的那个在1978年就有这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但是呢，我觉得针对一些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在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不会去防卫台湾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没有舰访的话那就不可能了。那我们有地区的舰队呢，在这个方面就是在那里在该地区，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能够随时在那里随时提供这个支持。所以呢，我觉得武统台湾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呢不仅是说行动上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中国要进入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舞台的时候呢，这个这一件事情的话呢会就是会影响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篇跟台海有关的报道。中国民航局在今年4月发出通知，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网站上对于台湾的称呼，把台湾列在中国之下。不过到现在还是有多家航空公司没有服从中国政府的规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天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限期是6月24号。《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韩国的韩亚航航空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这是一个必须经由政府来解决的外交议题。达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和美国政府对此事有密切咨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是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 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也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但后来并没有真正这么做的潜力来看，他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上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门主任赫尔森也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赫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许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却可能是一个错误。赫尔森说，
result, I would say, of the fact that they're so unprepared is that there tends to be an initial response, which is to apologize quickly and very effusively.
结果就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溢于言表的道歉，但那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愿意放弃原则，它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母公司的市场政府和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
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作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即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做出预防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中关系的一篇报道。俄罗斯继续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原油供应，而且对欧洲的原油出口则持续下降。为了要获得更大利润，俄罗斯对于欧洲出口原油的品质也在降低，可是呢，把更多高品质的原油出口到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垄断石油运输业务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副总裁安德罗诺夫最近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出口继续下降，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仍然大幅增长。他说，今年头五个月，俄罗斯对欧洲的出口石油下降了16%，经过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支线油管，也就是从俄中边境地区的斯科沃罗丁诺到漠河的油管，以及经过哈萨克斯坦的中亚油管，这两条线路向中国的供油量今年头五个月增长了50%。他说，预计今年全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量能够增加45%。安德罗诺夫说，对欧洲石油出口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增加了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二是俄罗斯在执行与产油国欧佩克所达成的减产协议，第三是越来越多的原油供应俄罗斯国内的炼油厂。他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对中国出口原油数量大增也能够给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带来更好的利润。最近两年多来，俄罗斯一直保持对华石油出口增加和对欧洲石油出口下降的趋势。能源分析人士亚历山德罗夫说，中国希望减少对中东原油以及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依赖。亚历山德罗夫说，增加对中国原油出口同普京的转向东方政策其实没有太多的关联，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能源政策。中国声称将会长期扩大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中国的目的是想降低在原油供应上对中东地区的过多依赖。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原油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在于中国从俄罗斯所获得的石油供应很稳定，中国距离俄罗斯的原油开采地不是非常远。当然，俄罗斯供应中国的都是硫含量较少的高品质原油。能源分析师说，由于石油品质高，卖给中国的原油价格也高，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利润也很高。俄罗斯目前通过三条线路向中国出口原油，它们分别是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支线油管，经过哈萨克斯坦到新疆的中亚油管，以及经过远东石油管道的终点滨海滨江区港口科基米诺，然后再装船出口中国。远东石油管道通向中国的第二条支线油管建成后，从今年起已经开始正式输油，这是俄罗斯通过这条线路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从过去每年的1500万吨能增加到3000万吨。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时曾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议再兴建一条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经过蒙古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石油运输公司副总裁安德罗诺夫在去年也曾经表示，为了履行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从今年起俄罗斯将会把更多的原油投放中国市场。他说，俄罗斯经过远东港口科基米诺的原油出口量今年也将增长。此外，随着俄罗斯经过哈萨克斯坦油管向中国出口原油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原油品质下降的问题将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俄罗斯媒体说，由于俄罗斯把越来越多的高品质原油供应中国市场，供应欧洲市场的俄罗斯原油的硫含量越来越高，特别是通过管道向欧洲地区供应的俄罗斯原油硫含量已经超过了标准，通过船运向欧洲供应的俄罗斯原油虽然硫含量保持规定水平，但是原油过稠，原油品质下降导致许多欧洲炼油厂被迫把俄罗斯原油与从伊朗等地进口的轻质油混合起来以便于提炼，这是欧洲炼油厂对俄罗斯原油的兴趣越来越少。另外，由于害怕俄罗斯能够把能源当成武器，欧洲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能源进口多元化，也造成了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不断减少。能源分析师们说，俄罗斯政府的关税政策使成品油比原油出口更能获得税率优惠，导致俄罗斯石油公司乐于把更多的原油供应本国炼油厂。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莫洛德佐夫在去年年末曾表示，从明年起，随着北部一批新的油田投产，俄罗斯出口原油的品质将会得到提高，更多的俄罗斯轻质油将会供应客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将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 5.5 亿美元，在其购物服务中推销京东的商品。根据双方协议，京东的商品将上架到谷歌自带的电商比价服务 Google Shopping 之上，在美国和欧洲等中国以外的市场上出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零售网络业务将借着谷歌的市场覆盖范围，第一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京东星期五在其官网上称，这是公司全球零售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谷歌2010年因为不满中国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而退出中国市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谷歌核心业务至今仍然在中国被封杀。但是自从去年下半年，这一家美国搜索巨头的不少业务已经在各种渠道上重回中国。谷歌上个月刚刚宣布在中国推出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文件管理器 FileSGO 文件极客，这是谷歌第一次在中国第三方应用市场上上线产品。此外，谷歌还包括与华为、华硕、小米、中兴等在内的多家中国智能手机厂商都有广泛的合作，在中国成立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政治盟友对其难民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击。目前与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结盟几十年，保守的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要求德国拒绝让那些在欧盟任何一国申请庇护被拒绝的难民进入德国。默克尔2015年曾经表示，德国对逃离战争和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人敞开大门，此后100万难民申请人获准进入德国。外界广泛预计，基社盟星期一就收紧德国接收移民政策，向默克尔提出最后通牒。这个举动可能令双方的政治结盟陷入危机。默克尔希望欧盟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峰会上找到一个解决移民危机的合理方案。欧盟在设法应对寻求更好生活的难民大规模涌入的问题上面临困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星期一呼吁美国停止其不合情理的政策，说该政策强迫让非正常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未成年人与他们的移民父母分离。侯赛因说，这项政策已经在过去六个星期影响了将近2000名儿童。任何国家通过对儿童实施这种虐待来寻求遏制他们的父母移民是不合情理的。这是即将在八月卸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一在人权委员会定期会议上最后一次发言。侯赛因还指责中国阻挠独立的活动人士前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证，并提到朝鲜和罗兴亚人的人权持续遭到大规模的践踏。侯赛因敦促这个由47个国家组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被指称的践踏人权的案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